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黄其锋牧师。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。感谢主，让我们学习诗篇119篇。我们已经讲过12个单元，今天我们将进入第13个单元的学习。经文出自诗篇119篇97到104节。圣经说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。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因我思想你的法度。我比年老的更明白，因我守了你的训词。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，唯要遵守你的话。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，因为你教训了我。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弟兄姐妹，这段经文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没有祈求，只有亲切与神倾谈，洋溢着真诚的爱和感恩。你向我们一一思想。现在我们看经文97节，圣经说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稍早作者在47到48节两次提到爱神的命令，如今又充满感情的说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。这里有4点值得留意。第一，在时间上，作者不是说我曾经爱你的律法，或在未来我将爱你的律法，而是我现在爱你的律法。第二，在关系上，作者不是说你们要爱神的律法，或我们要爱神的律法，他乃代表自己，表达自己对神律法的喜爱和挚爱。第三，在程度上，作者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。何等的爱是深厚的爱，是尽情没有保留的爱，是真挚满怀的爱，是无法形容的爱。第四，在原则上，爱神的律法就是爱神，因神的律法出自神，神的律法由神颁布，神的心意表现在他的律法上，经由神的律法我们得知神的要求。作者接着说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这里经文说明，作者读圣经不是表面功夫找马观花，乃是倾注大量的时间学习，是经常的不住的全神贯注的思想，对神的话充满兴趣，以他为荣为尊，珍惜他，宝贵他，相信他，依靠他，高举他，传扬他，见证他。对这样的人，雅各书1章25节说，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你向我们看经文98到100节，圣经说，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。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因我思想你的法度。我比年老的更明白，因我守了你的训词。弟兄姐妹，在以上的经文里，作者与3种人比较，结果都胜过他们，原因是有神的话语存在心里，有圣灵随时的帮助，有神使子奇妙的拯救。作者与之比较的第一个是他的仇敌，仇敌是作恶的、骄傲的、残忍的。仇敌藐视作者，以为作者除了会读圣经什么都不会，就做了万全的准备，自信满满前来攻击作者，非将作者杀灭绝不罢休。但出于意料之外，被打败的不是作者，而是仇敌。逃跑的不是作者，而是仇敌。惭愧的不是作者，而是仇敌。显得愚昧软弱无能的不是作者，而是仇敌。 因为仇敌不知道作者是称为神名下的子民，仇敌不知道万军之耶和华是作者的谋士与保障，仇敌不知道与他们征战的是大有能力的耶和华。结果就像出埃及记第十四章记载的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，本来要经过非利士人的境内到迦南地区，但做经过非利士人的地方，以色列人必须打仗，神因此带领他们绕道走旷野的路，直到进驻一个山谷，前面是红海，左边是比哈西路大山脉，右边是密度大山脉。法老听见摩西领以色列人往这条路走，就说机会来了，因这是一个进退不得的地方。法老立刻发动无数军兵、马匹和马兵，又预备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，每辆都有车兵长追赶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在绝望之中，神吩咐摩西向海伸杖，摩西照神的吩咐而行，神用大东风使海水分开，使海底成为干地，让以色列人平安走过去。以色列人过了红海，法老的军兵也下去，神却叫摩西向海伸杖，埃及人正想逃跑，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，又使海水回流复原，淹没了法老的车辆、马匹和军兵，连一个也没有剩下。弟兄姐妹，法老的军兵和军械成长威无可畏，以色列人什么都没有，但摩西叫以色列人默默倚靠耶和华，谨守他的命令，仰望他的救恩。结果你说谁更有智慧呢？当然神的话比仇敌有智慧。作者与之比较的第二个是他的老师，老师会与书本打交道，会做学问，老师有赞扬的精神，有好的理解力，有强的记忆力，有犀利的表达能力，他们是殷勤学习的人。是的，老师有渊博的学问，称为通达人，能在学生面前执教鞭传授知识，他们甚至会提笔作书，会与其他学子辩论，提出自己的见解，成为学术权威。但作者说，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。你问为什么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回答，因为老师学的是世界的知识，他们对属灵的事有听闻却没有亲身经历，对圣经有阅读却远不足昼夜思想神律法的作者，更没有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更糟糕的是，属世的知识使人骄傲，若用世上的知识议论神、质疑神、否认神，那是使人败亡的知识。作者当然比这种师父更通达，因他存敬畏的心，用耶和华的法度去思想、去权衡、去做讨神喜悦、荣耀神的决定。作者与之比较的第三个是他的长辈。你问长辈的特点是什么？回答，从年轻到年老，他们有崇高的理想和抱负，有很多的尝试与努力，他们经历了无数的挫折、亏损、失败，但也经历了成功、欢呼、胜利。在这其中，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、见识和智慧，也给社会带来不少的贡献。尽管如此，作者说，我比年老的更明白，因为他不是照前人的经验做事，乃是照着神的训词做事。列王记上第三章告诉我们，所罗门幼年的时候登基作王，他向神祷告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，但我是幼童，不知道怎样出住，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，这民多得不可算数，所以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断判你的民，能辨别是非，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？耶和华听所罗门的祷告，赐他聪明智慧， 甚至在他以前没有像他的，在他以后也没有像他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从圣经关于所罗门的记载，证明诗篇作者说的是真的，所罗门的确比年老的更明白。弟兄姐妹，在以上三个比较中，作者之所以能够坦然夸耀，不是因为自己的本领，乃是因为第一，他把神的命令常存在心里，就是牢记神的命令，以神的命令为生活的准则。第二，他思想神的法度，就是弄明白搞清楚神说了什么，神是怎么说的。第三，他遵守神的训词，就是活出神的要求，活出神的标准，活出神的心意，就是行走在神的道路上，行走在安全的路上，行走在蒙福的路上，行走在得胜的路上。作者做以上三件事，神的灵就住在他里面，他就能胜过世上备受敬仰的人，因为是神比仇敌有智慧，是神比老师更通达，是神比年长的更明白。请看耶稣的门徒，没有上过学，讲话却胜过祭司长和官长。在西方的传道中，本真约翰、斯布真、穆迪，到印度宣教的 William Carey， 到中国宣教的戴德森，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，却是大有智慧的人，因为他们应用了作者的秘诀。愿我们也效法他们。现在我们看经文101到102节，圣经说，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，我要遵守你的话，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，因为你教训了我。这里作者从两方面见证自己是如何走在神的路上。第一，作者说，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。作者这句话带给我们很多亮光，叫我们反省。第一，人有天生犯罪的倾向，人的性情喜欢违背神，去探索神禁止的事。但人也有能力分辨好与坏，人有能力做决定，立心智，人的行为可以受心智的约束。第二，世界上有很多条邪路，正路却只有一条。邪路是危险的，通向灭亡，正路是安全的，通向永生。邪路无论是哪一条都不可以走上去，没有商量的空间，没有妥协的余地。第三，人的脚是不加思索的，人的脚要顺服自己的情欲走，但在情欲之上人有意志，这意志要发挥功用，要与神连接，要约束自我的情欲，要禁止自己的行为，不走歪斜的路。第二，作者说，我要遵守你的话，这句话是作者立志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的原因。是的，我要遵守神的话，我们必须不想邪恶的事，不上邪恶的门，不受邪恶的邀请，不做邪恶的事。我们不能又走邪恶的路，又要遵守神的话，这是万万做不到的，因为两者背道而驰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也是这么说的，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？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？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神说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第三，作者说，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，因为你教训了我。前面作者说，不该做的事不要做，现在他说，该做的事要去做。但作者在讲这句话用了两个否定，没有和偏离。他这样说要加重语气，强调要坚定在神的典章上。作者的话叫我们想起犹大书的话，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是的，若不坚定在神的教训上，自己是会走偏的，是会离开的，并且会离得很远，甚至迷失。愿我们没有前跌或后倒，没有偏左或偏右，却站稳在神的典章上。现在我们看103节，圣经说，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这是作者称谢神的话。在这话语里，我们看到作者不但爱慕神的话，也尝试神话语的甘美，他更使用恰当的形容词描述他对神话语的感受。第一，他说，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。这里作者说，神的言语贴在他的上堂，让他的舌头慢慢品尝其无穷的滋味，这是个人的体验，别人无法知道。第二，他说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大家知道蜜有多甜，但作者说神的话比蜜更甜，那又是到达无法想象的境界。弟兄姐妹，对以上的经文，我必须指出两点。第一，我们完全认同作者对神话语的见证。真的，谁读神的话不觉得甘美甘甜呢？如果有人不能认同作者或否认作者，那是因为他还没有经历神话语的宝贵，他要祈求圣灵的帮助，他要求主更换他那盖满脂油的心，他要求主给他属灵的胃口，他要求主给他欣赏神话语的能力。第二，与作者相比，我们今天拥有的经文比作者当时拥有的更完整更全面，我们岂不更当努力学习神的话吗？我们岂不更当祈求圣灵的帮助，用最恰当的言语称谢神吗？弟兄姐妹，今天若有人问你关于神的话，你会如何向人见证呢？我知道先知耶利米是怎么说的。他说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。现在我们看经文104节，圣经说，我借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是的，若没有神的训词，世人悲哀而且绝望，因为人们活在虚谎的道理之中。虚谎的道理是随时改变的，因为它没有正确的标准，没有真正的公理。但感谢神，他赐给人训词，使人知道何谓真与假，是与非，错与对。学了神的训词，结果就一定会恨恶假道。我们可以借用辨证真钞票和假钞票来理解以上的经文。当我们学会了如何辨证真钞票，就晓得如何辨别假钞票，并且拒绝所有的虚假。我相信这就是作者想表达的。你问，基督徒不是说要爱吗？作者为什么提到恨？回答，基督徒的爱是有立场的，是以真理、公义、圣洁为基础的，而作者恨的是假道，是虚谎之道。恨恶假道是可以的，更是应该的。如箴言8:13所说，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，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你的话语如同曙光照亮这生黑夜，玫瑰花散
将你的话歌颂。